各位观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看2021年环发自行车大赛第一站的赛事转播，我是转播主持人 Windy 段慧玲，在我身边的是赛事讲评专业的讲评刘宏一肥油猫，欢迎。
嗨，大家好。
就是我们今天专属于肥油猫的开场，你收听的还是运动人的 Pancave， 但是匡玉应该知道肥油猫跟我是当年一起转播环发赛事的战友。
我已经有听到当年的那个声音的感觉，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
肥油猫，你有因为转播环发赛事，然后有很多车友跟你讲说，我是听你转播，我是看你转播长大的。
有很多，因为其实我从2003年开始做文字工作嘛，然后一直到这个环发的转播的时候，其实那个传播力量是真的很强的。
嗯，
对，那甚至就是到对岸去，他们也甚至也知道自己的事情，
连对岸都知道。
对对对，这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解的，可是就是真的就是传过去了。
你可能不能理解，就是因为我是一开始最早其实是骑单车的，然后所以我们都会去寻找说，比如说有环发的咨询啊，有没有单车路线，因为单车路线在 Mobile One 都很多，可是你要找单车环发的讯息的时候其实是找不太到的。
对，
所以你找来找去就只有一个网站会有，就是肥油猫的部落格，那是部落格，
那时候连部落格都还没出来。
对，
那时候是 Mobile 01，是不是在01上面？
比那还要早，
还要更早，
比那还要早，
还要早。
我从03年、04年就开始写了。
对，
打开台湾单车史，
单车历史啊，它就是单车历史啊。
对，因为我还记得，我们转播环发那一年，那时候是我们民视的交通电视台。那因为我最早进去交通电视台的时候，并不知道我要转播这种东西，因为我只是进去当主播的，这样我并不知道要转播这种东西。然后，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交通电视台决定要争取环发自行车赛转播权的时候，台长有告诉我这段故事。他说他那时候有想要就是争取这个转播，虽然他并不知道这个会引起多大的回响，可是他觉得数位电视台在刚开台的时候应该要去创造一些不一样的内容，所以呢他就去到处问人家说，那这个要找谁。他说所有的人都跟他说，哦，环发自行车找肥油猫，肥油猫。他说他问了好多个人，每个人都跟他讲说找肥油猫，找肥油猫，找肥油猫。所以后来肥油猫就成为了奖评。然后肥油猫第一次来担任自行车环发自行车赛奖评的时候，不是跟我搭档，
对，
是跟建军，
是，
对，我是第二次的时候，然后那次也是临危受命，因为赞助蛮晚进来的。
对，那时候其实我还蛮惊讶的，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台长就说，你就跟这两位小姐这个搭配一起转播环发自行车赛，因为我就认为说这是一个运动节目。那其实我们对运动主播一直有一个很既定的印象，就是男生阳刚这样子。然后忽然看到两位交际地的小姑娘，然后打扮得非常的正妹的样子，对对对对，那我就真的是傻眼了，说哈，我们真的要一起工作吗？但是其实说真的，到了那个主播台上面的时候，我就是完完全全的认为说这就是这所谓的专业。
可是你那时候我还记得你记得我们第一次开会碰面的场景吗？
我记得，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你那时候没有觉得很心慌吗？
我都藏在心里，就是你看我这样子，我是其实很会隐瞒的人。
但我想你心里应该慌得不得了吧，想说，哦，天哪。因为匡玉，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决定转播，可是转播授权金跟那个传输的费用其实对于数位台来讲是蛮大的一笔开销，所以我们就是要有赞助进来。
是，
那个赞助很晚才决定，所以我非常记得我们是赛前一周。
对对，我觉得6月20几号那个时候，
对，环发是7月开赛，然后6月20几号的时候，我们就被叫进去办公室，然后跟肥油猫开会，跟肥油猫开会，开。那时候肥油猫，我觉得你心里一定很慌，因为他把选手名单拿出来一个一个教我念。
哇，198个。
因为他就发现说，哎，这两个女生就是除了我，那时候还有一个我们交通电视台的主播叫尾鱼。那主要是因为我那时候有手上有外景，就是所以有时候是我转，然后我出外景的时候就是尾鱼转，那我转的场次比较多。但不管是我们两个谁，我们那个选手的名字啊，重音在哪都
对，而且他名字又不是纯粹英语系，
不是英语系，只是欧洲语系的，
欧洲语系的很多，
欧语系超多。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198个选手名单拿到，就拿 拿了一支笔，肥欧猫就把全部的选手念一次，然后我就在上面标重音跟写 KK 音标。我想我那时候当然我很紧张，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也不了解这个赛事，我也不知道这些选手到底从哪来，他们的背景是什么。 我那时候这样想，可是我事后想起来，我就觉得肥欧猫心里应该更紧张跟更惊慌。
对，他应该，我可以想象。
其实我觉得还好呢，因为说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投入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好像说那个选手就像是我们你跟我这样子的感觉一样，就是一个好像朋友一样，我都知道他的一举一动的那个感觉，是非常的敏感的。所以其实你懂不懂我真的无所谓，
所以你就讲你的就
对
了。对，
我讲我的就好，
是不是？
但是我是说这个还是说这个这是一个主持的专业啊。就 Wendy 那个时候就是说包括在控场上面啦，还有就是花絮的穿插啦，有时候他忽然讲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奇怪，我准备这么多了，我怎么没有发现这一段，就是这一段的那个小道消息是我漏掉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互相互补。可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第一年转播的时候，我也真的是出彩很多啦。后来我有碰到建军啊，因为建军他虽然也是很资深的体育主播，可是环发这种一年一次，而且那时候台湾看自行车赛事的风气还没有这么盛，
对，
所以你也很少会转播到自行车赛。后来我就问建军说：“建军怎么办？”就是我觉得那个自行车赛我好像没有转的很好。他说哦，我跟你讲，你不要讲话，你就是讲完开场之后就推他们啊，你就推奖评就知道他要讲话。他说反正画面会进赛事嘛。我想哦，原来体育主播是这样的。
没错没错。
但是其实我们那时候一起历经了很多挑灯夜战的时光。
对对，我还记得，就因为说我们要先收卫星画面下来，其实收完以后就是11:3012点
差不多。
对，然后我们还再花一个多小时去剪辑，剪辑成就是当集就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对，其实那个真的是很辛苦。我还记得说我还在那边抄那个秒数，有没有，就是因为你要知道说几秒到几秒你必须把这一段剪下来，这很重要。
对，
然后还要写一个小步子，这一段要保留下来，等等。哇，那真的心理压力有一点大。对，因为你那个收棚的时候大概都4点多了，
差不多。我都是常看那个办公室外面的天色慢慢亮起来这样子。
对，回家的时候刚好看那个日出，
看好看日出，然后睡一下，你要赶快起来，因为你要准备隔天，因为环发很多站嘛，每一站有每一站的资讯，就是你要把那一站的那个，哦，那时候准备超多旅游资讯，还把那个孤独星球的法国这什么拿出来对照，说看哪边有什么旅游资讯可以补充，因为环发要一直讲话。
对对对，没错，没有不能有人场。
而且你们这个很辛苦的在于说，像如果你说像铁人赛 Ironman 的世锦赛，它不过就一天，
对，
你们是一个月。
对，
一个月。对，
那一个月还会历经很多事情。像我那时候跟肥欧猫，我们其实我们有个小 team 啦，就是包括肥欧猫跟肥欧猫的太太小花，还有包括就是有一些捷安特赞助商的好朋友也来，我们就会买一包咸水鸡，然后坐在摄影棚里先一边看赛事，就然后一边像肥欧猫刚刚讲的把那个精彩的部分抄下来，接着呢导演就会去，还有编辑就会去剪辑剪精华版，在导演剪精华版的同时，我们两个就要赶快去补充，就是找选手资料或是什么吧，在看的时候没有catch 到的这些 information 再重新补齐，然后再进棚录这样子。
对，
所以对，历经很多事情。
所以其实那个咸水鸡那一段才是最精华的。
对，咸水鸡超精华的。咸水鸡那边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事，比如说我们讲如果愚公的话，讲赛事的部分，像他们就会告诉我很多那个不同国家的选手在进入终点拿到单战冠军之后的不同反应。
对
对,
对，没错没错。比如说像法国选手，他一定，如果他拿了单战的冠军的话，他一定要就是痛哭流涕，感谢他死去的祖母啦，死去的朋友啦，说这一战都是因为说他的关系，所以让我激励的我这样赢得这一战的胜利的。
浪漫的法国人。
对对对，还有就是那个拉链开的高度，就美国选手也会不一样，
每一位选手不一样。那如果是那个西班牙人进拿单战都感谢谁？
西班牙人的话就还好，因为西班牙人就是那种斗牛士的精神那种，对，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就是很正规的这种自行车选手拿冠军的那个样子。
对，反正我们那时候就是聊很多这种花絮周边，甚至我那时候就是什么，那进摄影棚的时候， 我记得还历经例如我跟男友分手啊，就我走进去讲说，哎、欸，我刚跟我男朋友分手了，然后大家就现场一片寂寞，然后我们就坐下来继续看比赛，然后继续上主播台这样子。
对，这就是我觉得 Wendy 真的很专业的地方。
你说分手之后
还可以保持冷静，
保持冷静，然后他们什么事都没发生，
不然要怎么办？跟法国选手一样痛哭流涕吗？可是其实那是一段很棒的岁月，然后这个岁月也开启了之后呢，我骑自行车的一个，我觉得算是因为认识你们这群朋友，所以莫名其妙脑洞变得很大吧。
可能是哦，因为其实我就还记得说那个我们进会议室的那一天，那个场景我都还印象非常深刻。他跟真的是跟运动完全无关呢、欸。
嗯，
对你真的没办法想象说他之后就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我还记得说那个我们转播完的时候，还有一次就带 Wendy 去体验一下什么是骑车。
他们很坏，真的。
我还记得我们去骑统后林道，
统后林道哎、欸，
统后林道，
统后林道哎、欸，
初学者、欸，
对啊，
初学者。可是我们觉得那好像没什么啊，就是海拔爬升六七百而已这样。
然后就摇摇，我记得有回程还就是爆掉这样，
对，爆掉。我们想，哎、欸、，Wendy 呢，怎么那么久还没跟上来？对，重点是就是说，我们发现他没跟上来的时候，我们也没回去找他，因为你回去找他能怎么办呢？
但是后来我们也因为就是彼此都转播过环法之后，我觉得。转播赛事它会让你认识这个运动，你知道怎么观看，你就会开启了不一样的你的运动想法，然后你就会想要去尝试，因为你会被激励。
对，
肥油猫后来你是在一刚开始先写环法的这些，然后后来也有出版，就是跨足到出版，去出版很多跟运动还有自行车周边相关的书籍，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进入的时候是以一种比较知识性的角度进入自行车产业，当然我们自己身体力行很喜欢，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我一直发现就是说就是我们的体育课啦，基本上我们体育课都是在浪费时间，在打发时间，甚至拿来做其他的事情。然后出了社会以后，就是我们开始运动以后，就会发现就是说，哎，这个运动好像是一门学问哦。然后尤其是说像我们比较有能力去接触，就是说网络上的，那时候网络其实还不是一个很流行的东西，就是网络上的国外的讯息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好像他们的训练都有一些条理在。那我觉得很好奇说这个条理到底是什么，所以就会去找那个他们那个出版社，就是他们的那个书籍的来源。那当然有一些就是很硬的书，就是可能是适合就是那个学术研究使用的，但是也有针对大众的。那我对大众的那一块是特别的有兴趣。因为它里面甚至说连一个化学公式那个都没有。那因为我本身是化学系出来，我化工系出来，我对于这种公式我是完全没问题，公式还有数学这是完全没问题。可是我知道说这个东西大众一定是吞不下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就是说很适当的这个切入点，让大众能够认识什么是运动训练，那就是找到了像那个 Training Bible 就是训练圣经这一系列的书。那当初就是我们也没打算要说自己出版、欸、就我们都是找那个既有的出版社说，你们要不要出版看看啦、啊？就是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认为说未来很有市场。可是我觉得出版社他们不是要未来很有市场，是我马上要能够卖钱的。
对
对，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去评估说，哎，这个你看铁人三项比赛一场有600个人，那时候只有600个人而已，这是一个潜在的市场，那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推动？可是没有人会跟我们一起推动，所以我们就会想说，那别人不做，就我们自己来好了，就干脆成立一个出版社。
好霸气哦，
超霸气，
对不对？
对，
就我想说，我买不起名牌包的话，那我就直接老公就直接开个名牌包店，
直接做代言。
对，霸气，就是人家不做，那我们自己出版。请问是赔了多少钱？然后，
其实出版的成本很低，如果你现在想起来的话，就真的不太贵，因为版权费你大概付个二三十万，然后印刷费大概也差不多的价钱。对，但是你投入的是时间，我觉得那是最宝贵的。
哦、对
对,
对，
因为你的就是最年轻、最精华的那个岁月，你就是完完全全的埋在那个一字一句的翻译
啊，还要校稿、啊，
对，校稿，对，
还有那些，
对，我们校稿可能校了十几、二十次了。对，因为每次的那个我们把它发出去给那个同好他们去帮我们就是协助校稿回来，我们就要再看一次，说这样子合不合理。还有重点是说前后有没有一致，这是更难的一件事。对于一本就是几百页的书，你这个第一页跟最后一页那个翻译的意思要一致，这个是真的很困难的事情。
你叫化工系的人去做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中文系的人做的事情，我觉得蛮苛求的耶。其实
我其实我是很后来才认识肥油猫跟小花的。那我必须承认，就是我刚开始玩铁人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拿着那个铁人三项训练圣经，Joe Furry 的那一本， 然后我还记得它是黄皮的，
对，那第一版，
对，第一版。然后我就是买回家看，然后跟朋友一起玩，然后就是去玩铁人赛。所以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跟我讲说是他们出版的时候，我那种感觉就是
就跪了，
我没有在心里默默的就哭了，你知道，就你们太强了，为什么会出到这个书？
没有当场跪下来，
我没有，我那脚很软。
不要说你那时候训练是看着他们铁人三项训练的圣经，因为我觉得你们出版的时候可以讲生不逢时嘛，但也没有啦，因为你们那时候等于也就是开创，就是等于是在推动，
对，在推动，
在推动这件事情，嗯，每一个脉络，每一个历史事件，它都一定会成为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推手，这样。
是
那那时候只是说那时候的铁人人口跟现在当然是不能比的。
对，因为当初我们这个印这个第一版的时候，我们印了3000本，就是很有自信的印了3000本，嗯，后来就发现说哇，怎么这么难卖？那当然这跟这个出版的通路体系很有关系啊，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啊。那不管怎么样，最后我们是决定我们别人不卖，我们自己卖，所以我们就
爱家爱户，
对，爱家，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有点类似这样，就是跟那个
扁担，
对，就是跟那个车行啊，还有是运动相关的那个这个产业，就是我们跟他说，拜托你要不要进一些来，就是推广一下这样，我们一个
点了啦，匡玉，
他们那时候是 Pioneer 是先驱者，如果没有当时那本书，我可以跟你保证。真的很多很多，现在你知道的很多铁人手上都一定会有那本书。
我跟你说，不要说那时候，因为说实在话，前几天我才在我们铁人社团里面看到有人在 po 文说，请问谁手上有铁人三项训练圣经可以借我？
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心里有一股骄傲感，你知道吗？我就很想跟他们说，哎，那个就是译者出版商我认识，然后其实还不用等到我讲，下面就已经有很多很多人就回我，像单车筋斗云的老板什么什么，他们就有回说，哎，我直接帮你问老板好了啦，就是老板自己也没
马上
回购，类似这样，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那个多年前的出版品到现在大家还是把它奉为圭臬，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可以在历史上变成一个编年史当中其中一笔的事件，真的很了不起。
对，其实我认为说这个都是很多的诸多的因缘聚合起来才会造成这个风潮啦，不管说我们刚刚讲那个环发造成的自行车相关的风潮，或者说训练圣经造成的这个训练的风潮，都这个都是一部分啦。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你必须要很投入很投入很投入在这件事情上面，让大家都认为说这个是非常认真在做的一件事情，你才能够影响到其他人说，哦，原来有人这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认真来做这件事情。
朋友猫真的很认真，因为我觉得你做任何事情都会让我联想到刚刚我讲的，例如卖书，你就是挑着扁担然后挨家挨户的去卖书。因为后来你就是包括环发，我们有一年其实难产，事实上那一年就是没有赞助商愿意进来，其实肥油猫是自己拿了企划书，拿了这个赞助的 proposal， 也是有一点像挨家挨户，只是这次扁担可能就是变成从那个圣经变成企划书，然后挨家挨户的去问，
对，一个一个去问。那当然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很傻呢，因为说我们那时候应该算是个知识分子，并不是个商人。对，那你这样拿了一个企划书给人家，其实你也不知道说 你想要交换得什么东西，就是甚至说赞助商他想要交换得什么东西，因为你不是商人的话，你不懂这个嘛，
对，
所以其实被打枪的几率蛮高。那其实大多数人是观望，说你到底能端出什么来，但其实我们是端不出什么来的，
对，
所以其实那个结果那时候不知道说那个结果一定不会成功，现在当然是会知道，可是我们还是这么做了。而且甚至就是说我和小花就是两个人就买了机票去法国，直接进 ASO 的大门说我们要买转播权。
你看这个真是苦行僧的故事，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步一脚印，但是
干大事是后面的事，你在前面就是凭热情，你知道吗？
对，真的，
我没办法想象怎么会是这么苦干实干的方
式。对，真的很傻，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傻。可是如果你没这么傻的话，说真的，就是你也没办法感动这么多人，说就是说原来世界上有这么一场比赛，就是说这么的盛大，然后这么多人的投入，然后就是这个比赛这么的精彩啊，运动员的这个训练是经年累月的，然后在这个风景这么美妙的地方，哇，这现在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说那当初的这样子的投入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也就是说当你也是一无所有的时候才能够这么的投入。
那时候去法国但是后来结果没有很好，可是也跟你们之后代理意大利的车衣品牌 Santini 有一些关联吗？
这个一定是这样子，就是说当你最后是碰了一鼻子灰嘛、嗯、那你失望之后你慢慢沉淀下来会想说我下一步我到底要做什么、
嗯、
对，当然你继续做出版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啦，只是说因为我们后来就是那时候就结婚生子嘛，生了小孩子生出来以后、嗯、就是也会思考说那小孩子要在什么样的就是经济家庭环境里面长大，
总不能陪着去挑扁担。
对，因为那时候说真的我们这 做出版就一年我大概可以估得出来大概就是100万左右的收入啦、嗯、那当然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已经不错了，可是你想要说你要养一个家庭，然后未来可能还有就是父母亲的跟你的各种家庭责任可能会不太够、
嗯、
那时候刚好就是说这个有这个机会就是代理这个意大利的自行车衣，对，因为那个因缘际会的关系，就是我们也就是认识意大利的老板，然后他们来自行车展的时候，就是说跟我们碰了面，问我们要不要代理这件事情。那刚好那小孩子那一年出生，我们就说好吧，我们试试看这样。
你们怎么敢在小孩出生的那一年答应去开创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是有点没办法想象。
我觉得那个热情是有点爆表的，
爆表的。
我觉得我的个性已经算是一个蛮敢冲敢做的人，
可是因为小朋友刚出生，其实大家都会保守一点点。
对，對就像因为我老公也是创业嘛，所以我老公创业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生小孩，就是因为那时候他要创业，我就告诉他说、嗯，我现在还没结婚生小孩，你要做什么，你赶快去做。我说我薪水还养得起我们，所以你赶快去做。我就回想说，假设我们是已经生完小孩，他才想说他要去创业的话，
不用了啦。
对，
没关系，
我真的好敢，
好好过，
我真的不敢。
可是那时候就是很有趣，就是小孩生出来，其实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嗯、
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压力都已经这么大了，再多一件应该是没关系吧？
你们就是那种杯子里面还有一半水的时候，就会说哇，
还有
一半的水耶，
一半，
好开心的那种 couples 啊，你们夫妻就是很乐天，想法非常的乐观。但是，一刚开始代理意大利这个车衣品牌，一刚开始代理 Santini 的时候。嗯，应该是蛮辛苦的吧？
当然是蛮辛苦的，因为其实这跟像是转播环法或是做训练神经一样的，这是在市场上就是说没有被普遍接受的一个概念，还有一个事物。
嗯、
对，那你必须要用一样就是苦行僧的方式，
要跳着扁担去买车衣了。我天啊，我都要流泪了。
因为他们也在，就算在车衣这件事也算是先驱啊。
对啊，
对啊，
对
我。因为我真的很记得、啊，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他们那个 Santini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都有就是在我们那个跑团里面，就是跟运动的朋友分享、嗯。那时候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就是觉得嗯，他们家的产品有点贵。现在当然就是大家
愿意，更贵的都有了，
更贵的都有了。然后大家花钱都好像没有节制，什么贵的都敢买，
对，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们那时候真，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先驱，就是在铁人们或者是在那个车友们都还在会计较，就是车衣多少钱多少钱的时候，你们敢这样子投入，我觉得好厉害。
对，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有点像是文化的延续啦，因为也是转播了环法之后，其实对于自行车100多年的历史就是有一个概念，所以不只是环法，还有环意，还有环西。
嗯，
对，那我只是说我们之前只 focus 在一件事情，就是环法上面，那也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起始点，因为那个时候是兰斯阿姆斯壮的关系、
嗯、
对，那这把这个环法这一个这比赛等于是推播到全世界那边去。那可是环法你看完之后你就会好奇说，那除了环法赛之外自行车选手在干什么？哦，原来还有环意，还有环西。那那个 Santini 他其实本来是跟这个环意有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嗯、
对，所以就是说只要是这种跟赛事结合 的产品、哦、我就会非常的有兴趣，然后会非常的想要去了解他的背景历史，发现说、哎、这个已经有50几年的历史，那他跟每一个历史上自行车的名将都曾经合作过、
嗯、
那这个是我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其实有时候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子，就是姿态摆不下来，
对，
对，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关联，然后表示说这个东西有点好像有点高大上的那个样子、啊、对，你才愿意去，哦好，那我愿意来做这个的销售。
嗯，
对，但其实你真正在面临到销售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是不甩这一套的、
嗯、
他只看这个东西好不好卖，能不能赚钱，是不是一个热门商品。
那你们怎么样突破这件事情啊？后来
其实后来就是有一个关键的一年是2013年的环意，那一年就是 Paul Smith 就是知名的英国设计师、嗯、去设计那个粉红衫。
嗯，
到那一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想感觉到就是说我们可以躺着干，就是人家一直打电话来是跟我们讲说你那个粉红衫还有没有，我要 Paul Smith 那个粉红衫，你们到底还有没有，赶快交货赶快交货，然后一直每天一醒来就是被这个追货追着打这样子。
嗯，
对，到那个时候就是才开始有一点点的 转机，就是不再是我们一个一个去敲门去问说你要不要卖沈婷婷的衣服，而是人家来问说我要买这个 Paul Smith 的粉红衫，
嗯，
但是他们可能都还不知道说粉红衫是沈婷婷制作的。
对，但我觉得代理商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个角色，是因为刚刚像肥油猫讲的是对销售这一端，你一个一个去敲门说要不要卖我们家的衣服，但是其实你还要对到所谓的这个原本的主厂商这一端，
对
对，就是制造商这一端，因为沈婷婷他是大品牌，其实他们也会有很多他们自己的规定啦，或者是有他们的标准。
对，没错，因为尤其是你要知道，他是一个50年的厂商，
嗯，
所以他很多的这个制度还有很都已经建立起来，然后他对这个每个经销商的那个规范其实都已经很严谨了。那我们等于是一个，就是我们甚至连个生意人都不是，我们是一个出版商，
对，
比较像是文化人，
文化人，
我们是个文化人。那唯一能够说得上就是说，哎，你们这个赞助哪个名将，其实我大概知道说他的那个比赛的经历是什么，我可以跟他们讲这些事情。可是除此之外，你讲到生意的时候，你真的什么都不是，
嗯，
对，所以就是那一年，就是2013年那个时候，就是说他一个起来之后，就是我们就慢慢的会去反思说我们要回到生意的本质，
嗯，
对，因为它其实给我们的一个量，一个初始的量还不错的量，好，而且是我们不用太努力就可以把它卖得掉。那接下来不是每一件粉红衫都是 Paul Smith 在设计的，
对，
那我们怎么办？对，那这个时候你才会去反思说，那到底这个产品还有什么卖点，我们需要让消费者知道的，
嗯，
那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之前推给这个大众的知识都是属于那种大堆头，不管是环发赛还是一个训练圣经，都是很厚一本的，
嗯，
那今天其实我们真正要了解消费者的时候才发现说他能吞进去的只有一点点，
对，
他不需要关心你的环发赛，真的他也不需要关心环艺赛，但是他只要一点点的元素，就比如说哎，这个 Paul Smith 为什么他要来设计这个环艺的粉红衫，粉红衫代表什么意义，嗯，对，他只要知道一点点讯息就好了。那从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可以把这个资讯，就是这么大量的资讯，就是切成一点一点一点，然后跟着这个商品就是喂给消费者，
嗯，
那消费者只要说听得懂你的讯息，哦，他就会掏腰包出来买你的衣服，
这就是运动行销啊。
对对对，嗯，那可是我们之前就是因为实在是太文化人了，所以
因为你们懂得太多 了，
我
没办法用一般的语言，
想要一次全部端
给你，对，全部端出来， 对，所以我们的训练声音很多人是拿回去供着，或者拿来当枕头看一看睡着的垫在头下面，
就是你们用学霸的方式去跟他沟通是不行的。
对，
但那时候等于行销的概念已经出来了，
对，就慢慢的出来了，对，就是如何把，欸，尤其是要搭配到那个，就是说当初的那时候的那个各种媒体，不管你是杂志的还是网络的，你必须去符合说你在杂志上就是只有2页的篇幅，那你要塞哪些讯息给人家，你塞太多的话那个版面就很杂乱，
对，
可是太简单的话又好像只是一个时尚的一页，要翻过去就忘记了，
嗯，
对，那时候变的时候就还要去设计说就是你要传递什么讯息给人家，所以其实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文化推波的一个很好的训练，
嗯，越来越有概念，
对对对 对。
那从出版然后到后来这样子代理运动，其实不止 Santini， 你们后来和红出版也变成和红运动，
对，
就是越野车的一些周边啊，或者是安全帽啊，
是是是，
海西王啊，这种都代理进来了。这些的难度跟成为一个家庭单车小精灵的难度哪一个比较难呢？因为匡玉，你知道什么是单车小精灵吗？
不知道。
单车小精灵就是太太去睡觉了，然后太太把车子骑得脏兮兮的，链条又有油污啊什么的，然后太太去睡觉了，不想整车。隔天起来呢，单车
是干净的，
闪亮亮，该换的也换了。想要租一台新车呢，隔天醒来也都租好了，手把带都绑好了，然后超想要一个这种小精灵的。这位单车小精灵就是肥油猫本人啊，你自己是很热衷投入在那样的事情里面，是不是？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出版的过程中也有出版两本，算是很重要的参考书籍，就是《维修宝典》、《
维修宝典》、《
登山车和公路车》的。对，因为其实那个时候，说真的，这个大部分的维修资讯还是掌握在车店那边去。
是，
对。那我那个时候也是很幸运，就是跟了一个就是也是学霸级的车店老板，就是学这些知识。
嗯。
那可是有时候车店老板就是他的讯息只限于就是在那个店里面而已，还没办法流传出来。那我就是设法的，就是说从出版的这种方式把这个知识流传出去。那其实我们在出版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我没有体验过东西，我不敢讲。所以我必须要每一个步骤我都体验过，都试过，我才敢说我这个翻译的这一段字是正确的。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摸过一轮了。 摸过一轮，就是说这些自行车维修的事情。那其实维修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能够让心情平静的事情。
嗯，
对，因为我你像你看他那个
像我们女生做菜一样。
对对对，他那个书的那个原名叫做 Zen and the Art of Road Bike Maintenance。
嗯，
那个 Zen 本来就有一本另外一本书叫做 Zen 哈 ，Zen of Motorbike Maintenance。
禅，
对禅，对它其实是既有那个禅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维修当中你可以。体验到那个禅的感觉，就是那个物品
很平静。
对对对，还有就是那个物品它在告诉你的事情这样子。
嗯、
那我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哎，这个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有时候当你这个东西都一切很顺的时候，你就是有一种平静感。但是只要说有一点点的不顺，比方说变速器有点咔咔咔咔咔，或者链条叽叽叽叽叽，然后或者说你那个龙头那边扣扣扣扣扣，
对，
你就会觉得很焦虑，
哪里不对劲。
对
对
对，那你就觉得很焦虑，你就很希望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把它抚平掉。
所以车友们啊，你今天骑车出门，如果你车子都没有声音的话，你应该要感到世界一片祥和，你感恩的心，用感恩的心，谢谢你的车，今天骑车就是一个愉悦的一个禅定的状态。
对，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自行车就是摆脱不了器材嘛，对，
嗯、
那你很难就是说把那个器材就是说完全交给一个跟你不相干的人，然后你要求他就是百分之百的投入帮你做到好，这个比较难。但是我们自己可以，因为人家是做生意的，但是我们自己可以。那这个有时候就这样，就是像那个我现在不比赛的，我也比较少参加活动。可是那个小花，就我太太小花，她现在就是很热衷在比赛。
对，
那我会觉得说，她出去就应该是要有那个。
样子
对，就是车子要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然后不要说都是灰尘、嗯，因为他出去就是要拍照。
不是啦，他是要上图台的啦，他不是要拍照的啦，卖我被供啊。也是啦，因为他其实小花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指标，
對
就是说你是 Santini 或者是和鸿运动这么多的代理、
嗯，
他是这些东西的代理商，你出去你要有那个样子，你要有那个指标。
对对对，那当然我更希望是说他就是就是不要烦恼这个事情，
嗯，
因为其实你就知道说有器材这个事情就很麻烦，就是说你经常要烦恼很多事情。那跑步可能简单一点，就是跑鞋而已嘛，
对，
哦，但是就是像那个自行车就非常的复杂，因为它是很多个零件组起来的东西，然后你要就是完全很放心的交给这个器材，说它不会在比赛过程中给我出包，
嗯，
哦，其实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对。
那其实我很那个荣幸的，就是说，就是我在我自己比赛过程或者小花的比赛过程中，是器材是没有出过状况的，
嗯，
除了爆胎可能偶尔几次而已。
我觉得毕竟你都已经是一步一脚印的在从事你人生当中的任何一项工作，要学个要翻一个维修宝典，然后自己去把车子每一个
自己要把车子重新摸过一次。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要这样子的人也很难，所以单车要出状况也蛮难的。
可能真的是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是非常佩服肥红猫在很多事情上面的努力，甚至说像你刚刚讲的，你要先把这个热情传递出去，
是是是，
那大家就会感受到那个热情，然后像小花这样子出去有那个样子，他就是有他该表现的地方，那他就该是什么样的样子。甚至你们所有的员工，像我刚刚开玩笑说小花出去不是要拍照的、啊、是要上凸台的。和鸿运动每一个员工出去都是要上凸台的
啦。这样讲我们同事的压力会很大。
同事没有啊，你同事给我们的压力才大好不好。就每个同事出去怎么真的大家上凸台率很高，你是在那个 interview 的时候就特别有挑是不是，还是进了公司之后大家才练这么大？
其实可能都有欸、
嗯、
对，因为我们这个挑的时候，其实我并不会特意的说那个你要是车友或者你是个选手才进来、
嗯
哦、只要你对这个有兴趣。那有些同事其实他根本也不是什么运动咖，他就是他的应征的美编，他并不是要来就是来这边训练的，
然后就上凸台。
对，但是就是说他就是人有点像耳濡目染，那我们每天都在讲这些事情，没有一天还有没有一刻不讲这些事情。
对
对，虽然我们是在卖衣服或者卖这些运动产品，可是跟这个相关的就是你的消费者还有你的赞助的选手通通都是跟这个相关，然后我们自己的生活也通通跟这个相关，那你怎么可能说你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置身事外呢？
嗯，
对，那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说他本身就有一些运动底子的人，那因为说我们一直投入然后代理新的产品， 哦，然后他就觉得好玩，他也去玩了，玩了以后发现说，哎，也玩出兴趣来了，然后再去参加这个像是 Xterra 的比赛，算是一个蛮新的项目，他才办第几届而已嘛，哈、哦嗯，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其实你最容易站颁奖台，那你去参加比赛，哎，就站在颁奖台了。
你们 Xterra 是上台率是100%嘛，对不
对？
那个员工上凸台领奖牌是100%，然后CT Challenge Taiwan 的113是
女子组
一个是总二。
总三
一个是总三分一，然后小花是
分五，对，
太可怕了。
对啊，有事吗？
动一动，哎、欸，动一动，
不好意思，我们有点弱，
加油好吗？
动一动，明年今年是不是也该组一组 Xterra 的、那個？
我会跟他们加油一下的，没问题，没问题。
我想讲这个是我想要告诉大家，因为我跟肥猴猫共事过，虽然我们不是真正的同事，嗯、但是我们从一起转播环发赛到为什么。最节目最前面我们讲说我跟他们一起去骑桶后领道，然后我后来真的专注在自行车这个运动上面很有兴趣，一直骑到现在，我觉得也是被肥猴猫他们影响很多，就像他刚刚说的，你这群朋友在你身边一直讲，或者是说我们在环发那个时期我们这么快乐、嗯、你就会希望说你跟他们还是有话题，然后你很希望就是你自己也可以感染到那样子的热情，所以其实我就是在运动上面我也沾染了这样子的影响力，那所以我相信他们公司也是同事们沾染了这样的影响力，
对，
一定会被沾染到吧。
对，甚至我想讲的就是说，从环发到，我觉得肥猴猫一路的故事真的是让我很想哭，我觉得很鼻酸。他每一件事情都是从很微小的状态，他不是在那件事情已经发展到很。中等很高峰
的时候在
对他都在很微小很基础，然后这么多年我是每一件事情都这样看着他们上来，不管是环发不管是车衣的代理，这样子慢慢上来，所以他们每一件事情在膨胀的时候，在开始出现光芒的时候都与有荣焉，就好比我现在在铁人赛场上看到有人，
谢谢
我前面骑车那个人穿 Santini， 我就会心里想说我好骄傲哦，因为 Santini 的老板他从那个没不赚钱的时候开始骂神听你，到现在啊，这边也有神听你，那边也有神听你，这边也有神听你，然后我就觉得哇，你们真有眼光，这样子就是会与有荣焉，因为你知道这个人他不是为了赚钱在做这件事情，他是为了。热爱他原本就喜爱产业在做这件事情，
对，这起心动念真的是这个样子，
真的是有喜爱，
不过这到后来也是一样，就是你不赚钱也没办法做更多的事情，
对啦，对还是要买，
赚钱还是要赚钱，
对，大家还是要买，不要杀价了好吗？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整个和红运动的运动风气这么盛，其实肥猴猫自己早期的时候也是选手啊、
嗯、
在地大水族的时候也是有精瘦的时刻，
对，是。
那你今年有没有什么运动的这个
什么你要推坑了吗？我好害怕。
有什么运动的计划，或者是希望自己期许自己再回到自行车的赛场上，或者是在越野车这个领域有所发展呢？
好，这个其实越野车这个东西，我讲到起来，我眼睛又亮起来。
对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说我们在推动运动的时候啊，都是一直看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社会上缺少什么，然后我们去填它。对，那当然是我们也是有这个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像那个越野车这个事情，这这个事情，我们除了说发行那个维修宝典之外，还有一个掌握登山车技巧，对，那可能是更少人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刚才在卖600本而已。是一整个就是亏钱的状态，
对，因为登山车还没那么
对，在2011年的时候是还不那么流行的嘛，哈，
嗯，
但是我们是很早就已经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车，有点像生命蓝图这样子的感觉，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我就讲了，只要是书上写的每一段字，我都要体验看看，我才敢出版。
对
对，那个一直后来就是说，那个等到那个小孩都长大了，我们其实才有机会去重新再玩这个运动。
嗯，
那这个时候在玩的时候会。说真的是比较有余裕啦，因为说一方面说你在器材上你也能够比较能投资，那另一方面也是说就是说你更能够享受就是这个时间你要全心的投入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这个事情就是说这是说什么，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像那个公路车它其实大部分是在运动你的双腿，它是比较机械性质，你屁股是粘在坐垫上面的，那可是登山车不是，它是一个全身性的，就是它是整个协调性一个空间性的运动，对，那这个空间性运动如果说你现在讲这个概念会觉得哎、欸，你是不是在卖弄什么学问这样的感觉，对，其实这个就是这样，你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大家还不具备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我真的是希望他能够推动出去，让更多人来体验看看什么叫做空间性的运动。对，因为你不只是双腿机械性的在反复而已，你的身体都要去跟着那个地形啊，然后你的眼睛，然后你的神经就必须要很敏感的去察觉周围的每件事情，一颗小石头，一根树枝，还有就是可能牛大便这种，所以你都要留意这个每个这个环境的变化。对，那你只要一察觉那个变化，你的身体就要及时做出那个反应。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一开始你会觉得这个资讯量太大了。可是当时你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你习惯了以后，那个资讯量就变成一个流动一样，就好像是水流过一个溪水，流过一个崎岖的河床，
对，
它就是它越过去了。那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很棒。那我也是很希望就是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推广给更多人去尝试看看，像越野这样子的事情。
我相信它会慢慢的成为一个流行，跟至少开始会有这个风潮。
对对对，
参与的人会越来越多。我相信是因为我看到肥油猫过去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它都会有一个开花结果的趋势，所以我一点都不怀疑。然后而且他们也一直在推坑我去玩
没错、
越野车这样。
对，
然后我都一直觉得我应该会摔断肋骨，如果有一天我摔断肋骨
没问题的，不会了，我会去帮你的
没有，搞不好你也会被推坑。
你们一定会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开一个越野小学堂，其实是很欢迎这种。
我有骑过越野车，
我也有骑过。
所以当他跟我讲说这是空间型运动的时候，我很有感。因为你真的发现它不是前跟后这件事情而已。
对 对, 对，
你会包含说，我们可能骑完越野车，有一次我骑完越野车，在垦丁骑完之后，隔天我的双肩感觉是废的，我就说哇，怎么那么酸，肩膀超酸。我才知道原来这个跟单车跟公路车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啊，每一项运动其实都完全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跟反应。我刚刚其实肥油猫讲那个空间，我也想到说，也许现在接触越野车的人听众还没那么多，但是越野跑的人也蛮多的。其实你从公路跑一直到越野跑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感觉。就是你在越野跑，你是在也是在那个空间里面，你要看到的是很远，你的脚在跑，可是你的眼睛是在看别的地方，或是整个环境，整个大环境。我觉得我一直不敢去很投入在越野车，是因为我觉得我会很喜欢这项运动。因为我第一次去跑越野跑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 crazy in love。 虽然我后来有点没时间练，但是我的情绪是很高昂。
是，
因为我那时候会觉得说这项运动太好玩了。它你整个人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人在空间跟人在这个自然环境里面，原来我在这个宇宙中，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讲，我不知道我讲这句话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玄。可是我那一刻我在跑越野跑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在这个宇宙中。
我觉得比较好一个鉴别方式是，我在公路不管是跑步还是骑车，我其实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运动的。可是我只要在身上，不管是越野车还是越野跑，完全没办法。
对，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对
对
对，
即使我拿着耳机，我都会发现它是多余的事情。
对，所以就是说，你在这个宇宙中，然后那个感觉很像是宇宙是一颗大球，你在这个大球里面，可是你又非常清楚的感觉到自己这个形体，然后这个大球里只有你，那种感觉，我觉得那是一个很wonderful 的一种感受，然后很难会去体验到，但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
对，我们越野小学堂一直欢迎大家来报名。
我们那个也欢迎你随时加入我们铁人的行列。FXT 我可以帮你组一队。你要游泳跑步还是骑车？我帮你组接力。
FXT 对我来说真是太难的挑战了。
朋友之间这样子冤冤相报何时了？
何时了？
不要再互相推坑了。今天很开心，就我们一直是长期以来，我觉得在做节目的这个我自己在电视圈认识的来宾里面，可以长期这样子这么友好，然后一直都是好朋友老朋友，我觉得很难得。然后大家也都看到彼此的成长，就像肥油猫应该也看到我的成长。
当然，
就是
吓呆了。
就是我觉得互相能够一起往台湾运动界更好的地方，然后一起去享受这个甜美的果实，
是是是，
真的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对，
今天谢谢你来，谢谢你成为我的朋友。
谢谢，
好开心哦。谢谢大家收听。不要忘了，如果你现在上网已经找不到环发自行车大赛的精华了，就是在那时候呢，应该有很多累积的观众现在听到我们的声音还是会怀念，所以如果你怀念的话，请给我们一个五星的评价好吗？好的，今天也谢谢你的收听哦，谢谢两位，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